这世界如许美丽，是因为你自己如许美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解忧图书馆，我是主持人 Cici。 本期节目中想跟大家说的第一本书呢，是吴念真先生的《这些人那些事》。这些人那些事所描绘的故事呢，也都是五六十年代经济最低潮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些事情。是作者与他的亲人、朋友、爱人之间的那些故事，因为那是一段非常非常久远的时光了，然后经历的呢，又都是一些非常困难、非常艰辛的一些往事。可是这些往事竟然说过就过了，然后我就想说，其实原来老一辈的故事可以被这样平淡的所记录下来，可以这样平整的印在书本上由人们来阅读，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字的魅力。从书中呢，我也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人们，哪怕生活得非常困苦，可是他们的内心还是秉存着一份非常善良、非常内敛的情感。中国自古流传下来的“得饶人处且饶人”，与我们现在社会所不断宣扬的个人意志、个人自由，好像有那么一些些的冲突，可是放在那个年代，就会让人觉得这真是一份太质朴、太纯良的感情。我今年二十多岁，每天都过着嘻嘻哈哈、混吃等死的日子，过往于我而言太远也太沉重了。可是好像就是因为这份沉重，想要让我正视一下现在的生活，让我想要认真地活着。接下来这本书是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这本书呢出自一个女性作家的手笔，所以对于感情的描述都是非常非常的细腻。小说的时间背景是1970年，以台湾嘉义县一个叫做布袋镇的小镇为背景。如果你喜欢关于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书，那么这些书真的非常适合你。它描写了很多那个年代小镇的一些风俗，在描写故事的同时呢，也是非常详尽的写了一些中国的传统节日和当地人民的一些风土人情，也使得这本书读起来呢，会更加的有代入感，会更有人情味。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个叫做贞观的少女，她在这个小镇的大家庭里出生，每天都需要朗诵劝世文，接受的也都是非常传统的教育。她每天都是诗词歌赋，但是其实你读的时候会发现，其中女性会有一种非常被动的生活态度，虽然与现在的价值观可能会有这么一点的相违和，但是去阅读这本充满诗意的句子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觉得口舌生香。这本书最大的一个亮点呢，还是贞观的一段爱情故事。他在书中呢，与一个叫做大信的男孩相爱了。其实在他们这个年代的爱情是非常非常内敛的，他们在信中这样写，真爱应该是没有回头的，只要清晰确定这人身和无意，甚或无心，那么能够爱就已经足够了，也不一定要纳为己有。就像庄子说的，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渊，只要它是人世间的风景，只要它好好活着，人生何其美丽。 他们就是这样守着信上的点滴字句，不说一个爱字，只说起生活情趣，可是还是慰藉了藏那其中的深情。一字一句也都是非常的细腻优雅，每一次读的时候呢，也都感觉自己的心已经沉静了下来。可是这份爱情还是没有到头，因为一些误会的发生，两个人呢没有再互通书信。其实在那个年代，这已经属于算是诀别了。我对于书中呢有一段印象很深刻，贞观撕碎了大信写给他的信，藏在一个精美的手包里，并会在晴天的时候把那些碎片像晒书一样在阳光下晒着。这也让我想起了木心老先生的一段描写，他说，使爱情的舞台上五光十色烟尘抖乱的，那是种种激恋，二流三流角色。一流的情人永远不必眩晕，永远不会失恋，因为我爱你，与你合适。好像年轻的时候更加追求结果，长大以后看呢，好像更重要的是自己去爱的那个过程，是使自己身心美好的去爱这个世界。或许老了之后，他还会这样告诉他的子女，做人要真挚善良，因为总会有回报的。《碎子物语》，严歌苓。读这本书呢，是我第一次看完《芳华》的预告片去选择读的，也是我读的关于严歌苓的第一本书。《碎子物语》这本书呢，有点类似于作者严歌苓一本从小到大的人物传记。但是呢，又不仅仅只是人物传记，因为他还加入了很多自己对于那个时代的印象，对那个好像并不善良的少女的解读。这本书主要的故事背景大概写的是文革时期，虽然好像只是写了一个叫做穗子的女孩，她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可是却的的确确反映了当时文革整个的大背景。正如严歌苓他自己在前言中所写到的，个人的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这也算是一种传记文言类的书，其中两篇呢叫做《老人鱼》和《挥舞鞋》。读到这两篇的时候，我整个人呈现出的是一种痛哭流涕的状态。穗子和他院子里的这些女孩，明明都是一些艺术家、作家、画家的儿女，却因为父亲很小的时候被打成右派，被关牛棚，而一个个性格都变得异常的乖张。他们在这个时代被这个自己眼里的大人深深地伤害着，也同样用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去深深地伤害着别人，想要去讨回一份看似公平的报复。他们伤害了很多很多对自己好的人，可是就是这样一群粗鲁的女孩，会在去牛棚看望自己的父亲的时候，看到父亲像真正犯了错被惩罚的时候，会沉默地哭泣。可怜与可恨，很多时候你说不清到底哪一个在他们身上站的痕迹更重。他们被刺扎着长大，很多时候呢也把刺抖向了无辜的路人。情感像是比人类先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类后来居上占领了这个世界，发明了一切又一切的规章制度，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 剥夺着人性，残害着生灵。可是其实情感它一直都在，它就像是一团火，而人类像是一张妄自菲薄想要去灭火的纸。可是哪怕火被践踏的只剩下零星碎片的时候，它也不是区区的一张纸就可以熄灭的。或许只有等到书中的这些女孩，她们长到中年或者老年的时候，她们才会觉得多么自大的一张纸呀，多么滚烫的一团火呀。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解忧图书馆，我是主持人 CC。 一个女人的史诗，严歌苓。其实严歌苓呢，是我一位非常喜欢的作家。我非常喜欢他的一个写作风格，就是他会通过一个小人物、小家庭去刻画出身边一系列的人，甚至是一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但是其实你是能够感受到动荡与起伏，都是来自于当时那整个特殊的年代的。在原本就岌岌可危，需要努力去维持的这么一个状态下，他又经过了整个时代的洗礼，他所创造的一个独特的产物。你抛开幸与不幸，客观的从戏剧的角度去评述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奇特的一种，是非常有感染力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公呢，叫做田苏菲。在故事刚开始的时候，她还只是一个学生，只有16、17岁。而当故事结束的时候呢，她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接近垂暮老者的状态。书中的男女主人公其实也都是按照严歌苓她父母为原型去大概描写的。这也不难看出，在严歌苓的很多作品当中都有着类似的影子。单纯热烈的女子，因为年轻时的冲动，因为对男方才华的仰慕而去苦苦追寻，乃至追寻一辈子的故事。所以关于小飞，我其实一开始读的时候，我是有一点恨铁不成钢，有一点希望她能够去选择另一种更好的生活。可是她的形象又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热烈，他慢慢地变成一个就像是我很熟悉却又叫不出名字的女性长辈。在你的印象里，她粗糙市井，永远先她后己，可是又那么的能够让人安心，就像是一个住了很久的老房子里自然而然地散发出的那种香味。其实我觉得严歌苓她写过很多类似的女性角色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也想要这样发问，他也想要问问他，问问小飞，你为什么不离开那个男人？你怎么不先爱你自己？你的青春怎么说过就过了？你怎么突然就老了？书里的经年累月，其实也不过是从上午翻到下午。我不想用我自己的爱情观去评价这个故事。小飞呢，也用她漫长的时光去追逐那个男子。好在后来丈夫虽然不爱她，但是也慢慢地产生了一种类似于亲情的离不开的羁绊。我说不上这算不算是一个好的结局，但是在我看来，小飞很像是一个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去寻找宝藏的这么一个人。他掘地三尺，挖得满手都是泥巴， 别人觉得他只找到了一个玻璃珠子，可是他自己却把它当个宝贝。真正觉得这样过一生很值得的，大概只有两类人。一类人是风华正茂，一切还没有开始，他意想不到之后的苦难。凭借着一颗想要误认爱人心脏的心脏，他会告诉你值得。还有一类人是已经快要过完这一生的人，他在漫长的岁月里也在乎过，也痛苦过，可是酸甜苦辣他全囫囵一口吞了。你问他各种滋味，他握着手中的玻璃珠子好像也会告诉你值得。允许所有的差异，允许所有故事的发生，而每一个故事都是史诗，这也是这本书所要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吧。OK，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春天也即将就要到来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出去走走，感受一下阳光雨露，多多的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